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回华老师。我们要继续来进行阿莫斯书的课程。阿莫斯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阿莫斯书第五章开始了一段先知阿莫斯为以色列人所唱的哀歌，好像这一些人已经都不存在了。他把一个审判的信息用哀歌悼念的方式来传唱出来。他说，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以色列人不求善，以色列人行恶，结果他们要经历的是这个哀歌要成为他们当中的实际的状况。在一切宽阔处，在城门，在市集，在他们原来所看见非常热闹人来人往的地方，会有哀嚎的声音。在街市，在农田，每一个地方，他们要经历死亡，人要倒地不起，他们要找人来唱哀歌，因为到处都有人死亡。神说，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以色列人也许可以尝试掩住他们的双眼不看，也许他们可以尝试不去想耶和华神，可是神说，我的存在，我的作为不是你们所决定的。当你们行恶，当你们扭曲公平公义，当你们使人经历各式各样的痛苦，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享受，神说，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第十八节开始，阿莫斯转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重点。十八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每一次碰到困难，特别是被敌人所打败，被敌人所欺负，当强敌压境，当敌人掳掠他们，当他们必须要侍奉这些外邦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想望。他们期望什么呢？他们期望有一天神来到，期望有一天神大能的军队、天使、天军来为他们作战，所以他们可以出气，他们可以挣脱这一些辖制，他们可以脱离痛苦，不再需要侍奉这一些外邦人。他们期望那一天的来临，期望到一个地步，是他们称那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神显他能力、显他威严、显他荣耀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神来到他们当中，为他们出气，使他们从欺压变成强盛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以色列所有这一些外邦的敌人遭难的日子，他们要被神击打，他们要在神面前溃败，他们要逃亡，他们要惊慌害怕，他们甚至于不知道耶和华神从哪一个地方攻击他们，他们要自相残杀，他们要互相踩踏，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也确实经历过神为他们征战的日子。比如说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在耶利哥，他们其实手上没有兵器，他们就按着神的吩咐，他们围绕耶利哥城，神为他们征战，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垮了，耶利哥城的人没有办法保卫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甚至于不知道敌人从什么地方来击败他们。耶和华的日子，先知阿莫斯告诉这一些人说，当你的军队发出1000只剩下100回来，发出100只剩下10个回来， 当你在那个非常非常危险、极难的当头，你会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就好像之前历史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可是先知阿摩斯提醒他们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为什么会有祸呢？耶和华的日子就表示耶和华来为他的子民伸冤，耶和华来为他的百姓出气，耶和华来使他的百姓的敌人逃跑，使他们被击溃、被打败，怎么会有祸呢？先知阿摩斯告诉他们说，你们以为那个日子是光明，可是呢，那个日子是黑暗。到那一个日子真的来到的时候，情况是人躲避狮子，却遇见熊。阿摩斯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为什么要等耶和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不会来到。阿摩斯说会，那个日子会来到。可是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它跟你的想象不一样。你以为那是你的光明的日子，你出气的日子，你成功的日子，你真的出头天的日子。阿摩斯说不是，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你会好像有一只狮子在后头追赶，所以你逃跑，你在这里躲，你在那里逃，好不容易躲过了那一头狮子，结果呢，你碰见另外一只熊。当你在躲避这只熊，你又开始东奔西跑，结果你进了房屋，好不容易要喘口气，你以手靠墙，却被蛇咬。阿摩斯说，当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你是那个被追赶的，你是那个逃跑的，你是那个不知道神从什么地方攻击你的，一下子像是狮子追赶，一下子像是熊，又像是蛇咬你。阿摩斯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没有光明，是幽暗，毫无光辉。当那日来到的时候，你在一个极大的黑暗里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不求善，以色列人尽是行恶，那个日子对他们来说，他们不再是耶和华的百姓，他们不会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是耶和华的敌人。神对待他们要像对待耶和华的敌人一样，像在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众所皆知的一样，神怎么样子对待以前的那一些外邦人，那一些神的敌人，神就要这样子对待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心态，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显明他们是耶和华的敌人。21节开始，阿摩斯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离开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先知阿摩斯在这里形容神，他说神厌恶以色列人的节期，神不喜悦以色列人所有的聚会。以色列人虽然向神献燔祭、素祭、平安祭等等，甚至于用上好的牛羊在这里献祭，神不看，神不听，神不悦纳。这个其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会是一段非常非常令人费解的经文和宣告。所有的这些节期不是神所定规的吗？这些节期、这些献祭的规定不是摩西所颁布的吗？阿摩斯是何许人？谁敢出来说摩西所颁布的这一些上帝的律法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帮助的，是做了以后神不看、不听、不悦纳的呢？从这里我们大概需要稍微回头一下来看，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这一些有关节期、有关献祭的这些规定。我要看的是列王记上，在所罗门的故事里头，我觉得把这个节期的意义说明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白。在列王记上第6章 第一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做王第四年的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为什么是第四年呢？所罗门上位的时候，他继位上任做王开始，他需要一些时间来预备这些材料。虽然大卫王已经预备了许多，他需要预备一些人，他需要设计好整个的程序，从哪里开始，人员必须要定位，所有的物资、所有的建材等等必须要到位，所以才可以开工建造。为什么选择二月呢？大概是因为一月有逾越节，在一月里头大家过节，等过完了这个节之后，二月正式开工。所罗门做王第四年二月开工。到了第六章的结尾，第六章37节说，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11年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第四年的二月开工建造，第11年的8月，圣殿所有的工程通通都已经按着原来的设计的样式造成了，花了7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继位的一开始，其实他的国位不是非常非常的巩固。原来他的兄弟当中有人要来夺大卫的位。大卫年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己经营，自己联络各方的人，想要来继位。他大概认为，当大卫去世之后，他是王位必然的继承人。可是大卫却主意按着神所喜悦的立了所罗门做王。我们可以想象，原来和亚多尼亚所联络的这一些将军、大臣、祭司等等的这一些人，在所罗门继位的时候，这一些人其实心里头或多或少有很多人站在旁边，要看所罗门到底是不是做王的材料，他到底有什么本领。所罗门继位的初期，国境倒是十分的太平，没有什么国家敢来进攻。换句话说，所罗门没有机会在战场上面显明他的军事的才能。在国中的内政的部分，所罗门做王的初期，说不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建造圣殿。这里告诉我们，他花了7年的时间。圣殿的长宽高，其实就大小而言，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大。整个圣殿的建造却花了7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国中的这些大臣、百姓，所有人都在看所罗门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王，为什么建造这么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圣殿，竟然花了7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到了11年布勒月，就是8月，建造完成。如果是我们大概可以猜想，我们一定是既快的举行奉献的典礼，让所有人来到这里，看见圣殿的富丽堂皇，看见这个圣殿的庄严，看见这个圣殿的伟大，以至于他们可以一起来见证，原来所罗门的确是一个做王的料。可是所罗门呢，他却没有这样做。第八章第一节说，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当然要举行奉献的典礼，要把这一座圣殿奉献给神，因为它是为神所建造的，一定要把以色列的长老、支派的首领、 族长等等，甚至于把以色列众人都带来到耶路撒冷，让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圣殿的落成和使用。可是到了八月建造完成，我们看见却不是在九月，不是在十月，不是在这个时间所罗门来献殿。其实为什么呢？我想圣殿的建造奉献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这一件事情，一起来欢欣，一起来鼓舞，一起来敬拜侍奉神，需要所有人都可以到这里来。所罗门可以召聚百姓的时间，最好的时间也就是原来摩西律法里头所规定的那三个节日。第一个节日是逾越节，逾越节在一月，可以在一月的时候，当众人来到这里过节的时候，就一起来把约柜运进来，一起来告诉大家圣殿的意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许这个圣殿的意义要见证的是，神是使他们脱离苦难的神，神是施行拯救的神。如果是这样，以色列人来到这个圣殿，他们会想到的是救恩。可是这不是所罗门所选定的时间。接下来的节期是收割节，当以色列人有了出熟的谷物，他们一起把出熟的谷物带到神那里献给神。如果所罗门选择在那一个时间来献殿，大概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是使我们有出熟谷物的神。可是所罗门也没有选择这个时间，所罗门所选择的时间是第八章第二节所说的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八月圣殿完工，隔年的七月所罗门才献殿。所罗门让这个完成的圣殿在那里没有使用，没有奉献，整整一年的时间。为什么呢？显然他希望选择这一个节期，他觉得这一个节期是最合适把圣殿的意义表达出来，教导以色列人的。在当时没有太多的媒体，在当时没有太多的方式可以教育以色列众人，圣殿又是第一次盖成，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没有圣殿，只有看见外邦偶像敬拜里头的神庙。那这个圣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圣殿在他们当中，他们要纪念，他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所罗门选择在祝棚节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圣殿的意义，选择在七月的时候把以色列人聚集到神的面前，他们一起来向神敬拜。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所有的农作通常都已经收割完，一年的农忙已经结束，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可以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使他们丰富的神。在祝棚节之前是赎罪日，这个时间以色列的祭司要为以色列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年他们在神面前所犯的罪都赎了，他们重新修复跟神的关系，他们彼此和好。所罗门选择这个时间要告诉他们，神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和平，他们与神立约，他们不要得罪神，他们要与神常常和好。所罗门选择祝棚节，因为这个神是在旷野和他们一同居住在帐篷里头，是他们到这里安营，神的约柜在那里安营，是约柜起行，他们也就起行，神与他们出，神与他们入。所罗门选择这个节期要告诉他们，今天圣殿在我们当中，是神居住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的神太伟大了，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让他居住，可他却选择居住在我所建造这个不算太大的圣殿当中，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住。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其实在很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他应该，如果他急于表现他的政绩，他应该要早一点来奉献这个圣殿，可是他却没有，他要选择最合适的时间，把那个节期，把那个真正的意义表达出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我们回到阿摩斯书，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阿摩斯在这里说神厌恶你们的节期。 如果以色列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敬拜、来侍奉、来聚会，甚至于是严肃会，甚至于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他们的悔改也只是表面的悔改，不是真心的悔改，没有真正反省思想自己哪里得罪神。所有这些节期只是一场热闹，所有这些节期、这些歌唱、这些献祭只是程序，只是表面。所罗门可以为了节期背后的意义而忍耐，而等候将近一年的时间，在众人都在要看他的政绩的时候，他却愿意等候。相对的，在阿摩斯时期的以色列人，却是把所有的这一些节期、所有神规定他们敬拜、他们献祭、他们聚会的方式拿来当成表面。难怪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不是神出尔反尔，不是神透过摩西说一套，透过阿摩斯说另外一套，而是神要所有这一些节期、这一些献祭、这一些歌声背后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意义。我们在教会里头聚会，我们侍奉、我们奉献等等，盼望这段经文也成为我们的提醒，不要让我们经常的聚会，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所有聚会里头真实的含义。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如何让神来喜悦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献祭、我们的歌唱呢？二十四节神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如果我们在事情上面可以显出公平和公义，如果我们在人的关系上面可以显出公平和公义，所有的人经历公平和公义，像是这里所形容的大水滚滚、江河滔滔，是好像可以在周围随处可见、随处可得，甚至于多强到可以让我们在当中游泳的那样子的状况。各位可以想象，在那里头，人从心里头向神所生发的敬拜赞美，大概真的是从内心深处所献上的。那个时候守的节期、严肃会，那个时候所献的祭，也大概才有真正的意义。第二十五节，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阿摩斯预期到他前面所说的这一段话会使以色列人有非常非常大的反弹，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来佐证他所说的。即便在摩西律法已经颁布之后，即便有所有的节期献祭的这一些规定之后，阿摩斯问以色列人，当你们在旷野的那四十年，当摩西仍然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在那四十年当中，你们曾经将祭物、将供物献给神吗？如果没有，在旷野的那四十年，神难道就不在以色列人当中吗？神就没有祝福、没有保守吗？以色列人没有平安吗？以色列人不是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破，以色列人不是平安的走到了应许地吗？二十六节，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如果当时你们没有供物、没有祭物，却得神的保守，为什么今天你们抬着这一些外邦神的帐幕、这一些敬拜外邦神所用的这一些东西呢？你们拿着这一些外邦神的东西，敬拜外邦的神，然后好像要得耶和华神所赐的平安，你们真的会得到吗？二十七节，神说，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这一些外邦的偶像， 外邦偶像神的帐幕、神龛、神星，所有这些偶像，神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你们既然这么喜欢外邦，我让你们到外邦去。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许多的聚会，在许多的敬拜、许多的赞美声当中，但愿我们所献上的是真实的敬拜，好叫神看我们是真实上帝的儿女，而不是耶和华的敌人。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当主的日子、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是光明，不是黑暗，不是幽暗，却是无尽的光辉。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哈利路亚。